说说心里话，远志心理之窗，请关注远志心理的微信号，方法是在手机微信中点击右上方的加号，添加朋友，找到最下方的公众号，然后搜索远志心理，就可以找到远志心理严家民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后按照提示回复关键字严家民或代金券，即可收获更多惊喜。
好的，那现在呢有一位听众哈打进了热线，我们听听他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这位听众您好。
哎，您好。
嗯，您好。您请讲，您有什么想跟我们专家进行交流的问题呢？
啊，那个就是挺喜欢听咱这个节目的，然后那个正好这次我看是那个崔教授是吧？
啊，你好。
啊，你好。您谈到了关于这个择偶的一个就是说理想型啊什么的。
啊。
因为我已经是已婚人士了。
嗯。
然后现在呢也结婚五六年了吧。
嗯。
然后就感觉那个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嗯，
想听一听崔教授崔教授的一些意见，以及跟咱这个分享一下。
好，
啊，就是现在就是有挺多女孩在择偶的时候，就比如说有的呀，特别喜欢这个，就是特别帅的，
啊，
要外表光鲜的，有的女孩比较实际一点，当然我觉得这个实际不是个错哈，
嗯，
就是。喜欢这个男生吧，家境殷实一些，然后呢自己的工作也比较那个稳定。我结婚这么五六年吧，我觉得其实这两个方面啊，都人吧总会变老，你帅的有一天也变成老腊肉，对吧？
嗯嗯。
然后你的有钱的吧，也许他会家里越好，但是咱也人嘛活在世上，总有个不测风云，他有一天也会变穷的，
嗯，
对吧？所以我一直觉得咱这个择偶上。就是要门当户对，我觉得这四个字儿真的是这个老一辈儿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挺有内涵的这四个字儿。
嗯，
就是我觉得门当户对了之后吧，首先这俩人儿，咱再说，成天不是说什么三观正不正啊，首先这三观他们是一致的，
哎，
坐在一块就有话聊，对吧？咱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哎，那个家长里短啦，大事儿小事儿是吧？咱坐在一块，至少哎，我们俩这个想法上一致的，有问题一块去克服，有困难呢一块走过，有甜蜜一块分享。就是我个人觉得吧，就是择偶上就是门当户对这四个字儿，就是特别有道理。
哎，
到这个崔教授您这边，就是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当然了，我很赞同你的观点啊。门当户对这四个字，它当然不是产生于现在的时代，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它会谈到门当户对。那就现在而言，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也是主张门当户对的。因为在生活当中，两个家庭背景相似的人在沟通起来，在生活方式上，它相对接近的话，会矛盾少一些，而生活中所谓大事真的很少很少，那么细节呀、琐碎啊，这个就决定了夫妻感情的密切程度。那么门当户对其实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两个人的相似性。那么比如我们接触过的案例就是女孩子家是城市的，男孩子家是农村的，最初在结婚的时候他女孩子的家长也是反对的，但是他们结婚三年以后，女孩子自己就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些矛盾，这些矛盾是从前他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就是结婚三年以后他发现他们生活习惯不一样，最明显的最大的分歧就是在消费上。丈夫老是嫌他太浪费，在衣服啊在化妆品上啊花钱太多，可是女孩子觉得很正常呀，我周围的女朋友都是这样开销的呀。另外让女孩子受不了的就是怎么是这样呢，他农村的表弟表妹同乡来城里打工，经常来我的小家，我每个月都有接待任务，吃住还不算，我还得帮他们联系学校找工作，这个让这个女性就非常不舒服。她说我怎么办啊，我是很喜欢我的老公的，可是现在生活的现实让我觉得我很难适应他这一切，到什么时候才能算完啊？婚姻确实要门当户对吗？那我觉得他的困惑其实也回答了你的问题，你的问题谈的就是要不要门当户对。我们想如果能门当户对， 当然是比较理想的选择。那如果不是门当户对，比较差异比较大的话，那就需要两个人去向对方靠近，向对方的生活方式靠近。那你像刚才我谈到的这个城市的女孩和农村的男孩子生活方式上有差别，那我们对这个女性在做心理辅导的时候就会对她说，你选择了橘子就不能指望吃出香蕉的味道啊。那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你选择了谁做你的老公，那你就选择了他身上背负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道德价值观，还有他负载的义务啊、债务啊、责任啊。你嫁给他了，你不是嫁给他一个人了、
嗯、
你还要接纳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所有的一切。所以你帮助他表弟表妹上学也好，帮他们找工作也好，不管怎么说吧，这也是你表嫂的责任，是做表嫂的义务啊。那你资助了丈夫的家人，其实代表着你对丈夫的深情厚谊啊，你觉得呢？
哎，对，我觉得崔教授就是看观点比我们就是要全面一些。
嗯，
像我的话，要是觉得就假设我是个女孩，哎，我肯定想，哎，咋那么多事儿呢？你看我这嫁给你这个人，这直接嫁给你一家子，对吧？
哦、
这个你就会觉得，有时候就人嘛，有时候会自私一点，就不会想得自己那么的伟大，然后就会，哎呀，如果真让我遇上，我还有可能就走向比较极端了，就有可能。就是离婚啊、分开啊什么这种比较负面了。
啊，那个当然不是理想，不是明智的选择。你是这样，当你遇到男方家庭不是很好或者不如你的时候，你会想，我是嫁给你一个人，我怎么嫁给你一家？可是如果把条件调换一下呢，如果女方的家庭条件不如男方呢，如果你的公公呀、婆婆呀是高官，那么你是不是心安理得的去享受他家庭的殷实带给你的条件？你是不是会想到，我可不是嫁给你一个人啊，我嫁给了你之后我是心安理得的享受咱们家的好条件呀，咱爸对咱就应该提出怎样怎样的帮助呀。所以人不能双重标准来要求人啊，在这方面不可太聪明，不可太狡猾的。
嗯，对对
啊，
都想的比较有道理，
对吧？
嗯
嗯，对，是啊。
嗯，你还有什么想法困惑呢？
再就是其实那个夫妻之间还好，就是现在不是你也知道结婚了嘛，
嗯，
我们这个面临最大的其实是婆媳之间的关系
啊。是的，
我跟我对象都是独生子吧。
嗯，
其实呢，咋说呢，我婆婆那人挺好的，
嗯，
就是帮我照顾孩子啊，然后因为我们结婚之后一直住在一起啊，照顾孩子啊、
嗯、
什么各方面的，就是有时候吧，你看我觉得也应该有我的原因，就是我有一些独生女的一些做派，
嗯，
打开在眼里吧，就是不是那么看得过去。就像在这些问题上我也自己在注意，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我婆婆她有个金耳钉，就是她不小心就洗澡的时候把后边那个弄大，她弄丢了，弄丢的时候我呢就主动提出说，走，我们去再给妈，我们再去买个新的。
嗯，
我朋友说，哎，不用那么浪费，家里挣的钱也不是很容易啊，怎么怎么着，就说我心里有点哇凉哇凉，你看你这掉了吧，我现在讨你个喜欢，快去给你买个新的。可是呢、
嗯、
就感觉哎，我婆婆也不是很领情，然后就在想，哎呀，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的就是吧又不太合适，有什么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是怎么去更好的处理吧。
嗯，那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在很多婆媳当中都会出现，就是两代人之间在消费上啊，在对待物质的态度上啊是有差异的。那首先我很认可你的做法，你是说婆婆的金耳钉掉了，然后我马上就提出要帮她去买一副、
哎、
我觉得你还真是个很孝敬很聪明的儿媳妇，你是很会做事情的、
嗯、
应该是很讨婆婆喜欢的，但是呢，你说在这个事情上，好像婆婆没大领情，她也可能是不想花钱，也可能是怎么着，反正人家就没跟我去，是这意思吗？
对对，而且就是当场就是比较严肃的拒绝我了，就不像以前的时候还说的话，哎，不用啊什么的，一听就是客套那种，就特别严肃，哎，不用，家里挣个钱不容易，哎，这个不用，哎，那个什么，你们那个挣钱自己能攒着行啊。 哎，我也有时候也想，也有可能就像您说的，有可能就是我的一些，特别我们现在年轻一辈嘛，然后有可能就是，就是在花钱问题上比较大手大脚吧，在他们就是老一辈的眼里看上，那种感觉。
那当然这是消费观念的问题，那你还能想到其他吗？因为你刚才说在其他事情上，如果你提出，婆婆会比较，至少比较和气的拒绝，而这一次感觉上有一点和平常不一样，你还能想到其他原因吗？
哎呀，我就在想是不是就是我这个就是平时有可能懒一点，你知道独生女嘛，有时候在家想富想惯了，就婆婆家就有点是吧，也太把自己当自己人了是吧，而且之间是不是应该就是要有那么一条比较明显的分界线，就是在对待这个母亲哈，你像肯定跟我妈之间，我亲妈之间那没有在这个事儿，什么话咱都能铺开说然后在想是不是在处理婆媳关系上我们真的要有那么一条非常明显的分界线呢？
这个明显的分界线，我指，当然你是说她跟亲妈一定是不一样的，跟婆婆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一点是确定的。但是在交往上，我觉得这个线不要画得很清晰吧。你一口一个妈叫着，哄着婆婆开心，已经很好了。另外你就是说，可能在对待你的态度问题上，婆婆也许有一点源自平时生活对你的可能积累了一点小小的不满，比如你说你比较懒，我亲妈就不会觉得我怎么着，婆婆会想到这懒儿媳妇儿，我会有时候表达一点点，这种可能是有的。但是我还能想到，比如说就说丢了金耳环这个金耳钉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她掉了东西，首先那个感受是很懊恼的。哎，就是我很烦呀，你别说了，我不想买，不想买，我不想要，是这样的口气。那么他并不是在对你宣泄，而是表达对自己的不满，就是我怎么这么笨呀，我怎么就掉了东西啊，我只
是
老不中用了嘛。所以啊，就是在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多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内心会轻松，会释然很多，你觉得呢？
是，哎，谢谢那个崔教授了。就是哎呀，还是那个太没经验了，有些上问题上想的太片面了。
就是
别人一说什么，哎，快点，是不是我什么？其实可以想想，站在他的立场上想想，是吧？
对，
老人就是比较现在懊恼啊。
对，
哦，
就是他在埋怨自己啊。
就是没有及时的照顾好这些老人的心情。
哎，就是你也不用往自己身上揽责任，就是是不是我们做的不好啊，我不讨他喜欢了，有时候你可以这样去分析，去反省，去使自己做得更好，有时候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就是哄哄老人，就像你这样很会做事情，就妈你别着急之类的，哎，或者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再去买耳钉也一样啊。
对，
我们掉了那种很值钱的东西，我们也不开心吧。而且又不是你的责任给他弄丢的，凭什么你给他买呀？他大概会这样想，我干嘛用你买呢？
就
多种可能，我也不确定是哪一种，只是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分析，这样一个事情就更清晰，我们在做事情的分寸啊，尺度上啊，大概会把握得更好。
哎，对，好，那谢谢啊。
不用
谢，
我们再交流。
谢谢啊。
好的，这位听众啊，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
好的，刚才送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哈，那么我们继续来接着聊今天晚上的话题。那今天晚上啊，我们将要聊到的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不说男人女人吧，就是您的这个异性哈，什么样的异性才是我们理想的这个结婚对象哈。那首先呢，想请崔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什么样的男性他是比较受欢迎的，什么样的男性他是不太那么受欢迎的呢？
啊， 要说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男人，我觉得听众们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大家平时生活中就是接触各式各样的男人呀女人呀，每个人他的感触敏感的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从一般的交流当中或者是科学研究里边会抽出一些东西，差不多是有代表性的，就是有一些普适性，有这样感受的人比较多，咱们就随便说说。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我这儿说讨厌的，我这儿说精品的男人，可能听众不一定非常认可，我们就说一般的一些说法观点。首先如果真的是择偶找对象，女性来选择男性的话，我觉得应该把责任感放在第一位。刚才咱们也谈到帅不帅气的问题，帅气当然好，但是刚才你也说了帅气他也会老啊。要是跟责任感跟人品相比的话，我想人品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
对，要有担当哈，
有担当，要是个能够拿得起放得下的男人，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样我想择偶当中他应该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那么除了品质之外，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点，男性的这个性格真的很重要，因为生活中我们接触一些所谓失败的婚姻吧，发现两口子不是不爱，也不是不帅，就是性格上磨合不好。那么男性给人的感觉他比较阳光，他比较会哄人，有时候会装傻，有时候会漠视，有时候会忍耐，让周围的人因他的存在而快乐。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
您刚才说的，我感觉这也太完美了，这个男性的形象。
所以我说这是极品男人吗？上哪儿找去啊？
对呀、啊，
不好找，但是我确定是有的。
好吧，
一定有。
那找到他，能找到这样一个男性的。这个小姑娘啊，应该是特别特别幸福的。
对呀、啊，你得擦亮眼睛去找啊，
提着灯笼去找，
提着灯笼去找，这样的人是有的。他在生活中给你的关怀感觉是无微不至的，而且他对生活是要充满激情的。就是你身边有一个随时可以点燃你的人，你会感觉生活很轻松。可是如果你面对着一个眉头紧蹙，考虑问题总是非常周到，瞻前顾后，这样的男人有时候会让女人们觉得累。就是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他考虑得很周到，我出门之前他会给我做各种各种的准备铺垫，他把可以预见到的危险困难都给我说清，可是没等他说完我就烦了。哎，也存在这样的呀。所以很周到的男人当然很好，但是不如那种激情更带给我一种轻松的感觉。
咱们聊到这里哈，有听众朋友又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好的，这位听众您好。
您好，崔教授您好。
哎，
你
好，
您
好。
您好。
我这边就是刚才因为我晚上有出来散步的习惯，正好听着广播，然后就想您说刚才崔教授您也说这个晚上就是出来跑跑步啊能够宣泄内心的抑郁嘛。我这我也就出来跑跑步了，正好的时候
挺好。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问题，待会儿我先再问你一下。然后有一个问题也是困扰我很长时间了，毕竟咱们这边去看心理医生又觉得这个问题又不是很大，去看心理医生也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今天我就听您说的，然后我心里还就比较有感触的。就看今天的主题，您跟主持人在聊什么心中的理想型。我就想从小到大，我今年快30了。然后在咱们这种小城市里，我就算是那种大龄未婚女青年。对，所以问题比较多吧，在别人看来，然后就觉得你要求特别高。你要又想要长得好的，又想要工作好的，然后人每次给你介绍对象的时候都会说，哎，你要求太高了，你应该降低一下你的标准。可是有的时候我在内心我就觉得，从小我们就要求 考好的成绩，上好的大学，找好的工作。为什么在择偶这个方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降低一下标准？这个问题就是还蛮困扰我的。我一直我的标准也不是特别高啊，我没有要求他有多么高的学识，长得多么多么的帅，我就觉得我要对你有感觉，但是他们一听到这个有感觉这三个字儿
就怕了。
对，说这是最高的标准，什么样的人才会跟你有感觉？
哦，有点不好量化，不好操作。
对，他说你说一个具体的呀，身高到了多少？1.8米，1.81米，学历大学研究生，你把它量化了之后我们好给你介绍。但是在我的心中这些都是外在的一些东西，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都会老去。就算是再高的学历吧，如果话不投机也是半句多。然后我们也没有交流下去的那种冲动。所以在我心中我的理想型的男生还是有心灵的共通点吧。有感觉。
我想到一个词叫灵魂伴侣。
哦，对，灵魂伴侣。
对，
是
这样。
那你的困惑是什么呢？
我的困惑就是我的追求好像与整个社会有点格格不入。
你的追求哪里与社会格格不入了？
当你去，现在我们这个交际范围比较小嘛，毕了业之后参加工作，每天就是家呀工作来回两点一线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觉得交际范围特别小。交际范围小的时候就需要别人给你相亲介绍对象。你说有感觉三个字，大家就会说你太不切实际了。这个这样子。
所以你的困惑是别人很难知道你的择偶标准，也很难去给你选择介绍对象的对象。
有的时候吧，我都觉得自己一个人过也挺好的。
哦，
会有这种困扰。然后这样就跟整个社会特别是父母的期望就有点违背了。
你是仅仅有一点点这个想法，还是在择偶过程中碰到困难有一点退缩？这个是有本质差别的。
可能是第二种情况，然后导致了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就是有一点失望。
对，
不是说从内心里排斥成家这个方式。
成家是也当然也非常的向往了。
哦，想成家，这一点是确定的，对吗？
对。然后还是蛮想就是有一个跟你性格上啊然后比较互补啊然后能够就是两个人比较契合的这个人，然后成立一个家庭，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打扮自己的小房子，然后过一种那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这种
面朝大海婚姻。对，
会有因为有点文艺小青年的感觉
啊。是是，
对，但是在现实中确实是不是很好去用大人的话说啊，用长辈的话说，不好去对付
啊。就是你不迁就你不将就不对付，是这样是吧？你的困惑是
我的困惑是说现在我是要一直还是坚持我现在这种心中的这种想法呢，还是真的就放宽一下我的标准，然后去找一个家长认为都还蛮不错的一个人这样子过日子呢？
我想你在问这样问题的时候你内心里是有答案的，只不过你需要求证你的答案会不会得到我的支持。那我可以明确地说出我的观点，就是在我听来你的所谓想法你的坚持要找一个能够和你灵魂契合的终身伴侣，我没有觉得他和社会上很多观点有格格不入的地方。我觉得一个人追求他心中的理想伴侣是没有错的， 刚才你谈到要有感觉，这个标准比较高，也比较难操作。对于想给你介绍对象的人来说，的确你给他们出了个难题，因为人最难寻找的、最难清楚的获悉的就是人会对什么有感觉。所以你真的想成家，真的要去找对象的话，要明确的对别人说你要找怎样的别人看得到的条件。就像刚才说到工作是哪一类的工作，身高、相貌，包括经济条件，我们一般所谓世俗会考虑的问题，你要给可能帮你介绍对象的人说清楚，这个代表你真的想成家，这是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另外就是在你的追求标准上，我要找那种情投意合的，精神契合的，我要和他有一个小家，我去装扮他，我要和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而言，这个想法一点都不过分。我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跟你谈，我在国外有过几年的生活经验，在国外没有该成家这个说法。什么叫该成家？他们共同的观点就是，一个人没有经历过充分的恋爱，怎么可以成家？这个成家不是以年龄作为衡量标准的，而是说在你的情感、待人接物更加成熟了之后，就到了必须成家的时候了。它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16岁就很成熟，你16岁就应该成家；如果你36岁才成熟，恋爱足够充分，那你36岁才该成家。所以你所说的什么"我快30岁了，我是个未婚女青年"，在别人看来问题较多，在我看来，不一定是这样的。不能将就，不能凑合，不能为婚姻而婚姻。所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和追求，这恰恰是看重和关注自己的表现，恰恰是生活质量、生活品质有所保障的表现。我是这样想。
是。谢谢崔教授，坚定了我心中的信
念。真的吗？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有的时候觉得，因为在工作生活中，大家会说你这样是不孝顺的，你有这种想法。
但是明智的父母不会把婚姻这样的问题作为衡量孩子是否孝顺的标准。择偶标准降低的话，某种程度上是你生活质量可能有一点降低的表现。
是。也希望广大父母能够听到这一
点。广大父母，广大父母要倾听儿女的心声，让他们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成家早晚，他是孩子的自主选择。但是从生理上来说，牵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跟国外的确是不一样的。国外比如说，没有婚姻的女性带着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她不会有太不利的负面评价。而我们国内对这个是颇有微词的。而女性就生理而言，26岁到29岁之间是最佳的生育年龄，这个也是个不争的事实。无论社会怎样进步，最佳生育年龄可能不会向后延展，这个需要考虑，这算是现实问题。但是不能说我们先随便找个人生个孩子然后再考虑其他，那同样是不理性的。
对。
生
孩子还是要对他负责嘛。
就是嘛，30来岁我们努力再生呗。
远志心理健康服务包括中西医结合的心理诊治和咨询，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国家心理咨询师、中医心理师培训和心理健康讲座。听众朋友，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